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诗篇119篇97节，诗人说：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诗篇37篇30到31节，大卫说：义人的口谈论智慧，他的舌头讲说公平，神的律法在他心里，他的脚总不滑跌。愿主引导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爱神并且学基督的忍耐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百合花在荆棘内。我们思想百合花在荆棘内。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雅歌2章1到7节。雅歌2章1到7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们是你的百姓。
雅歌2章1到7节，我是沙伦的玫瑰花，是谷中的百合花，
我的佳偶在女子中，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。我的良人在男子中，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。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，尝他果子的滋味，觉得甘甜。他带我入筵宴所，以爱为旗在我椅上。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，给我苹果畅快我心，因我思爱成病。他的左手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将我抱住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雅歌二章一到七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二节，雅歌二章二节，经文说道：我的佳偶在女子中，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。雅歌二章二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雅歌二章二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我的佳偶在女子中，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。雅歌二章二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百合花在荆棘内。主看信徒犹如百合花一般的美丽。百合花是信徒的象征，它的花姿俊美，颜色洁白，气味清香，令人赏玩不尽。但信徒也是荆棘中的百合花，因为信徒与世人比较，正如百合花与荆棘之比，是不能同日而语的。但信徒正因为生长在荆棘内，才增加了它的美丽。百合花不以与荆棘并生而改变，信徒在世人中的超然特出也当如此。信徒之为人，不求人的喜悦，唯求主的欢心。主看信徒越是在荆棘中越是美丽。可喜的是，百合花虽然在荆棘中，不过是暂时的，不久就将移植到天上的乐园里了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，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今天我们思想百合花在荆棘内这个题目。主看我们就好像百合花开放在荆棘中一般，在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不会吸引它。阿摩斯书三章二节，耶和华说：在地上万族中，我只认识你们。当罪入了世界，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。荆棘的存在是为了凸显百合花的美丽。逆境与患难是为了使信徒的信心、耐心和爱心能够更上一层楼。雅歌二章十六节经文说：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主耶稣是群羊的大牧人，他从死里首先复生，为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开启了新的局面。按照希腊文 教会就是集在一起的人。旧约神界的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，他们来到旷野，成为旷野的会众，这就是教会的雏形。教会在旧约孕育，在五旬节圣灵配人降临的时候开始。教会就是神在人间的帐幕，由神亲自建造并且亲手扩大。神的国以教会的形式显在地上，教会在罪恶的世界中要如同明光照耀。那些真正遵行神旨意的圣而公之教会，就是教会形式的国度。神在那些顺服基督的子民中间作王掌权，他所选召用自己宝血所买赎的万民，甘愿献上自己做主的圣殿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提多书二章十四节，保罗说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五节，保罗说，培植我们的就是神，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。教会是神的灵宫，神永久的圣所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，保罗说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，保罗又说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界的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教会如同基督美丽的花园，是人人竭力荣耀神，给人带来造就，让神借着我们给世界带来祝福的地方，也是让每个属神的人灵命成长成熟的地方。保罗称教会是神的家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保罗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教会是永生神的家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保罗又说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是向这个世界传达真理的机构，他的责任就是让世人明白真理。教会既然是传讲神全备旨意的地方，自然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教义上，教会不能脱离教义，因为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使徒和先知的根基是什么呢？就是启示完整的新旧约圣经。旧约的先知预言要来的基督，新约的使徒见证已经来过了基督。教义是信仰的陈述，神学是正确教义的汇集，而教会历史上曾经留下许多宝贵的信经。为什么有了圣经还要有信经呢？因为很多异端要改变我们的信仰，而信经就是整本圣经核心要义的归纳，告诉我们原本的信仰，我们原本信的是什么。教会承传的不是含糊笼统的信仰，而是完整有系统精细的信仰，并且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。神给教会的整个教义内容是完整的，圣经的正典已经完备了，不可再加上任何内容。有句话说，所有新的都不是真的，所有真的都不是新的。圣灵基于借着已经启示完整的圣经向众教会说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二节，保罗说，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四节，保罗勉励提摩太后继圣功，为真道奋战。保罗说，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，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。初代教会信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以神全备的旨意为基础，在上面建造。我们对于神全备的旨意必须了解，信仰才有根基。当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认耶稣是基督，对耶稣说，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彼得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耶稣又说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耶稣基督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刚才彼得所承认的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这个信仰的任性上。信仰的任性不清楚，神学错误，教义混乱，教会就不能建立。所以好的神学家真的太宝贵了，能带领教会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不至于偏差。我们每个人的主观信仰经历很重要，但是经历不能够代替神所启示的真理。在一次宣教会议上，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在台上说，我要求我们这一次聚会要多讲经验，不要讲理论。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不要讲理论，要多讲经验。但一位年长的牧者起来回应，他怎么回应呢？这位年长的牧者说，你这个理论也不错。弟兄姐妹想一想，你发现对啊，要多讲经验，不要讲理论，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理论。所以我不能说教义神学不重要，基督徒生活失败是因为不能够实践教义，但也不要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啊，只要教义纯正就好，生活的表现无关紧要。不，纯正的教义，正确的神学，让我们清楚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用信心去回应。教义一定要有行动来配合，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。我们不能只对教义或者神学有兴趣，心却对主冷淡。头脑的知识不能取代我们对主的爱，没有实践的知识只会叫人自高自大。丹麦哲学家齐克果说，对教义仅仅只有理智上的认同是不够的，真正的基督信仰绝对包含着改变和完成。路加福音六章46节，主说，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我的话行呢？约翰福音14章21节，主又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所以我们要脱离只以纯正教义为满足，而生活跟教义是脱节的这个偏差。约翰福音13章17节，主说，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。保罗在书信里讲完某些重要神学教义之后，随即说，所以，比如哥罗西书3章12到15节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，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外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。又比如罗马书12章1到2节，所以弟兄们，为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中文圣经有些地方把所以这两个字省略了，但我们知道所有的教义都要反映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，不是空谈神学空谈教义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不能因为对神学教义不感兴趣， 就不继续在神全备的旨意上要追求明白。我们若是要做在基督里忠心的圣徒，就要让基督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智慧。我们已经信了他，要更周全的认识他。只有教义没有行动是错的，对教义无所谓那更是错的。神的道是一贯的，不会互相矛盾，并且是清楚有能力的，能改变人生。加尔文相信圣经所有的教训有它的整体性。使徒行传15章11节到16节记载彼得在耶路撒冷大会上的发言和主的兄弟雅各的回应。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，和他们一样，这是我们所信的。众人都默默无声，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。他们住了声，雅各就说，诸位弟兄，请听我的话，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，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，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，正如经上所写的。加尔文说，因为圣经有它的整体性、一致性，所以神学家一定要努力发现它的整体性，按照教义的先后次序来组织，然后用最清晰的方法把它表达出来。作为一个神学家，他有责任处理圣经的每一部分的真理。神的话语是全备的，是十全十美的，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神都已经赐下了。时代虽然改变，但神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标准，他的道德本性永远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伦理基础。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神说这是罪，这是要受审判的，就没有人能逃脱。神的话能驱走我们心中一切因为愚昧而带来的黑暗。中马田牧师说，人的无知导致了他对神的背叛。马丁路德说，熟读神的话语，精通神的准则，就无需常冒犯错之险。熟读神的话，要抓住神的应许，遵行他的旨意，喜爱他的命令，学习他的律例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分，胜过千万的金银。加尔文说，一个圣徒不是不可能在犯罪的人，而是对最小的罪有神的眼光，因而有最大的敏感。圣洁就是教会的本质。在亚当里的人带着亚当的罪性不顺服神，神从起初拣选了我们，叫我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，能以得救。神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，他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做属他的子民，所以我们要持守圣洁，要与万民有所分别。神拣选我们，使我们在他的国里有份，不是因为我们的义，而是因为不守本位的天使自己的恶。奥古斯丁曾经有过一个神学推想，在他所写的《上帝之城》这本书里，他说，在基督里得救的人数就补满了堕落天使的数目。他写道，上帝用他的恩典聚集起一个伟大的民族，让他们去补满由于天使堕落而在那可爱的天城中留下的空位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保罗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们是无教的面，应当把旧教除净，成为新团献给神，想着神悦纳之下的丰富，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我们就满心欢喜快乐。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，保罗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愿我们更多明白有关教会的真理，好叫我们不是空有虚名，徒有敬虔的外貌，而没有敬虔的实意，没有属灵的实际。虽然教会仿佛 百合花在荆棘中，但神会保守我们到底。愿一些荣耀颂赞都归给他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主治万方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教会是你的心腹，是你所爱的家偶，如同百合花生长在荆棘中，多有患难逼迫，多有挑战艰难，但你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。你爱你的教会，爱你的群羊，你会保守我们到底，直到你亲自来把我们接回去。你要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要我们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。你的眼目如同火焰，你右手拿着七星，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。你知道众教会的光景，你是按公义审判人的神。主啊，我们岂能在你面前心存轻慢，帮助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，按着你该说的敬畏敬畏你，把我们对你的爱如同玛利亚的香膏向你倾倒出来，将你的名当得的荣耀归给你，一心一口称颂你。主啊，你来的日子更近了，帮助我们更加殷勤，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责，能够安然见你的面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73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玛纳”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